见到的题目是上帝的预言啊，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林弟兄啊。林弟兄在香港的基督徒家庭长大，12岁就信主了啊。他在加州UC Berkeley 大学商学院获得硕士学位，38岁年轻有为，38岁就成为联合银行的总裁。在他事业很兴旺的时候，他45岁的时候，愿意蒙主呼召提前退休，完全离开商业社会，全部时间义务服务华人社区，他的专长是理财，为福音之途径。至今已有21年，所以，我也透露了林弟兄的年龄的秘密。林弟兄每周主持多个现场理财，回答电台的节目问题，他每天也通过电子邮件，为全美华人回答财务方面的问题，所以近年来，这个林弟兄他带领旅游团，去参观圣地，他专门研究圣经末世预言。过去3年带领跨教会查经聚会，以讲解以下书卷：但以理书、启示录、以赛亚书、以西结书等。林修荣弟兄曾经就我们熟悉的角声布道团工事工主任7年，都是义务的，同时为角声月报西北版主编，他现在的服饰是中心的董事，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林弟兄。
第一次到大家当中啊，心里面充满了喜乐。虽然我不多来 Santa Rosa 这个地方，但是我也常常到 Rona Park， 我跟这个 Petaluma 的关系也非常密切。Rona Park 呢，你知道那边有个教会是吗？那大家都认识那边的弟兄姐妹。几年前他们有几年的时间是没有牧者，也是在美国人的教会那里聚会。那个时候呢，我有大概2年的时间是每一个月去那边讲道，来跟弟兄姐妹分享。那2年我讲的是整本的以弗所书啊，都在我的网页上面，你去可以听，都在以弗所书讲了2年的时间。在那几年的时间，我跟他们在一起呢，他们从没有牧者到神赐给他一位非常好的牧者，从没有自己的地方，神赐给他有自己的地方，非常好的教会是吗？那个地点。所以呢，我给大家弟兄姐妹的鼓励也是呢，现在你是经过一个暂时可能是比较困难的日子啊，没有牧者，没有地方，都是要借人家的地方，借人家的牧师。但是呢，只要大家是合一起来这里兴旺神的福音不要放弃，不要灰心的话呢，神一定会带领你出来有一天我一定会看到你们有自己的牧者，有自己的地方就好像 Rona Park 一样。 Rona Park 的教会弟兄姐妹也是好像你们一样，人数也不是多的很多，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个人数也不是那么多，但是呢他们一起的努力的来兴旺神的福音。你们要Santa Rosa 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华人都将他们邀请来，人数越来越多到一个时间你们这里地方不够用了，神自然会赐给你们自己的地方。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呢是 上帝的预言。这个我希望我们今天早上能一起的来明白神做事的方法，我们也更明白我们的神是实在是一位伟大的跟信实的神啊，就是他所讲的是一定会实现，我们能信得过我们这一位神。这里有一段的经文，我只有一节的经文哈，以赛亚书46章第10节，这一节的经文会答复了我们好几个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没有思想这些重要的问题以前呢，让我们再大家一起来念一次这一个这一节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我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以赛亚书46章第10节。我们今天早上先要问好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预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神要发出预言。我先来思想什么是预言，我里面再分开有四方面我们要思想的，有四个问题啊。首先预言，你看到我这里呢，再 回到前面，大家看到这里有三个字，英文的字 past 过去的。圣经里面记载了许多过去发生的事情，从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宇宙万物从哪里来，这个我知道对我们有的从中国大陆来的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因为从小他们就告诉你这个宇宙万物是进化来的，经过几亿年进化来的，但是那个是不可能的，我可以告诉大家是完全是不可能的。所以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然后神记载了历史，透过犹太人的历史来彰显他是什么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关于过去的事情，但圣经也是对我们今天 present 现在非常非常重要。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是吧，路上的光，是今天带领我们怎么样过我们今天的生活，所以它有过去有现在，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圣经也有将来 future，很多是讲到以后发生的事情，可以说那个更重要。光是了解圣经里面的历史不是不好，但是那个你不能看到神整个美好的计划。当然今天我们用圣经来过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在世界上面只是几十年而已嘛，是圣经如果没有记载神在永远里面将来的计划的时候呢，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不全面啊。所以圣经里面是有过去现在跟将来，这是非常非常宝贵。那我们要从四方面来问问题，就英文的都是 W 啊， Who 谁， When 什么时候， How 怎么样， What 那里面的内容是什么。从这四方面，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发出这些预言的是谁，是谁将这些预言发出来让我们知道呢？这里讲到的我啊，出现了四次，我，这个我到底是谁？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我是上帝，是神自己发出预言。那我们人会不会发出预言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出预言，是吗？十一月这个中期选举那个结果怎么样，我们都会哈、发出预言，说我看会谁会当选啊。人都是喜欢发出预言，也有人他是告诉你他的预言是特别准确的，但是我们知道人的预言呢是有的时候准，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不准的。但是圣经里面哈，发出预言的是先知，先知是从神那里得到的预言。圣经里面也有假先知，真先知跟假先知有什么分别呢？真先知他发出预言的时候是100%准确的，不是99.9% 准确，是100%准确的。所以这个预言如果是从神那里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预言是一定是准确的，这个来源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魔鬼能不能发出准确的预言呢？魔鬼知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魔鬼是本身是天使哈，堕落的天使，那我们也要问了，那天使是不是知道将来发生的事情呢？如果他发出预言的时候，是不是一定准确呢？在圣经里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0节那里，对不起，是第12节啊。彼得前书第一章第12节那里呢，有讲到神透过先知发出有关于救恩的预言。那里讲到当先知接受这些预言的时候呢，他们是不明白的。但大家记得在圣经里面，神透过先知来记下神的预言的时候，那个先知是不明白那个预言本身的内容到底是指什么的。所以但以理当他记下那些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的时候，他是不明白的。所以今天我们回头看，我们就知道那个预言，因为有的已经是出现了，所以我们认识的比当时的先知还要多。所以那一段的经文呢，大家回去可以看，他说先知他是要详细的测看考测这些预言，因为他不明白，所以他就想了，神你告诉我这些的预言到底是指什么。但是那一段经文最后那一句呢最精彩，他说天使也要详细的查看这些事情，就是当神将他的预言发出来的时候，透过先知记下来的时候，在天上面的天使他们也不明白，他们也听到那个预言，他们也要详细的来查看到底这些预言是指什么。然后他们就一直在看，一直在等，看到有的预言实现的时候呢，他们在天上可能是欢呼。所以告诉大家，就是除了神以外，天使不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魔鬼也不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只有神知道。神透过先知将这些预言是记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神发出这些预言呢？是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所以这里有说起初，是吗？起初古时，就是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圣经啊，离我们有几千年啊之前，神已经将这些预言记下来了。所以如果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再发出那些不是预言，那是记载，那是历史。所以啊，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发觉里面有的预言是那么清楚，那么详细，但你发出的预言那么的准确。这个以赛亚发出的预言第53章，将这个救主一生要做的事情都已经记载下来了。 甚至于有人说那个是第五卷的福音书，就是如果没有那个四卷的福音书，没有都没有了。你单单从以赛亚主耶稣来以前700年所记下这个救主将来要做的事情呢，等于是一卷福音书了。所以有的人就说了，这是不是真的是预言，后人加上去的，你们是自己骗自己，这是不是预言。但是呢，在1948年的时候，他们在以色列那边是发现了这个死海的古卷啊。我们到以色列去一定去看那个地方，他们从哪里发现了好多这个圣经的古卷，他们拿出来很多都已经破烂了，但是里面有一卷的书呢是保存的非常好的，而且他们知道那个写的那个时间是主耶稣来以前。那本书是什么书呢？那本书就是以赛亚书。你到以色列的博物馆，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影印版本放在哪里。就在以色列建国以前，神让保存了几千年的这个古卷被发现，就证明了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所记载第53章有关于主耶稣是在主耶稣来以前，就是他真的是预言啊。那个章以赛亚书当时我们看的那个以赛亚书的年期是推前了大概100多年，1000多年，因为在1948年以前，我们看的以赛亚书呢都是主耶稣来了以后他们抄写的，所以很多人说那个是后来加上去的。但是当发现这个死海古卷的时候呢，就将这个版本呢是推前了1000年，就是耶稣来以前。那当然以赛亚书我刚才说是主来以前700年已经写下来，但是他一直抄写到主耶稣来以前100多200年的时候，他们抄写的那个古卷就收藏在以色列的那个山洞里面，到主后1947年11月才发现。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个预言呢，不是事后事情发生以后才记了，是真的是古时还没有事情还没有成就以前，神已经是透过先知将预言是写下来。怎么样呢？这个预言是怎么样向人显示呢？ How 那这里也有答案呢。这里说指明，这里说言明都是神是透过先知很清楚的很明白的写下来。那预言，人有的时候我们发出预言呢，讲的好像无灵两可的，就是不太清楚的。那将来事情有发生没有发生我们都可以解释，哎呀，我的意思是这样，当时我讲的不太清楚。但是圣经里面的预言是清楚到一个地步呢，是一定是要这样发生的。所以圣经里面到我们研究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有的人有的人他说启示录很难明白好像神章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好像故意弄得很不清楚，那我们念的时候呢都不明白。但是是不是这样呢？启示录的意思是什么呢？ Revelation 是打开，是切开，让人看得很清楚。所以其实你小心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其实不难明白的，因为神是要将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透过使徒约翰很清楚的很详细的记录下来，让人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的， 神所漠视的一定很清楚，神不是故意的弄得很难明白的。那这个内容是什么呢？这个内容是什么？有五方面哈。这一切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预言有五个方面。第一是幕后的事情，很多的预言是指向了世界的终结，幕后末世，主耶稣要回来，回来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幕后的事情。第二呢，预言是未成之事，还没有成就，还没有出现，但是预言已经先告诉我们了。第三方面呢，这些预言都是记载神筹算的事情，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第四呢，这些是未成之事，但是这里告诉我们预言是一定会成就的，必成就的。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有的预言已经，我们看到有成就了，主耶稣已经来了，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主耶稣已经升天了，这些都是在旧约的预言里面都已经发生了。但是圣经里面还有很多预言还没有实现的，但是我们也对神的预言应该有绝对的信心，是一定会成就的。所以这里说必成就的，因为万事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没有一件事是神不知道，发生是一个意外，连神也觉得很惊奇，没有，神是全知的，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第五点呢，这些预言所记载将要发生的事情呢，都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每一件事发生就是不好的事情，也有神的旨意在里面。神往往可以将不好的事情变得好的。那历史上面最不好的是什么呢？最不好的就是他们将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面，是吗？那个是最不好的事情，但是那个是神的计划里面，是神整个救赎的计划里面，所以都是神所喜悦的。圣经里面所预言所有的事情都是幕后的、未成的、筹算的、必成就的，跟神所喜悦的。那顺便在这里一提，就是神有没有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人？有没有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圣经应该是所有的我们的问题都在圣经里面解答，所有以后会发生的事情都在里面了，这个对不对呢？对不对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呢？神有没有有些事情是没有告诉我们的，也没有预言告诉我们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呢？神圣经里面的预言是不是包括了所有的事情呢？绝对不会，绝对不是。因为神有的事情神不告诉我们，预言也没有记下来。那些事情呢，圣经是说是隐蔽或者隐秘的事情，大家可以写下来，我们没有时间去看。生命记第29章29节，生命记29章29节那里讲到有两种的事情，一种的事情是叫隐秘的事情，那个是属于神的，那神不告诉我们，所以你不用去猜想。比如说神造的这个宇宙万物那么大，还有没有其他的地球呢？好像我们这里呢，那里有没有人呢？那人有没有犯罪呢？耶稣有没有去哪里去拯救他们呢？这些事情你都不用去花时间去动脑筋去想，因为那个神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不知道，将来可能在天上我们会知道。但是今天我们需要知道的 关于神的事情，神已经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没有告诉我们的，我们就不要去勉强去猜想，那个是浪费时间。所以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有说是那个隐秘的事情，那个是属于神的，但是呢显明的事情，神讲清楚的，透过预言讲给我们听的，那个是他说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我们能遵行神的律法。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需要知道的，神已经透过圣经里面预言告诉我们了。好，我们呢现在明白预言了，我们第二个问题，神为什么要发出预言？有什么理由？神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第一个原因，神要人清楚知道和相信他是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所以啊，有两节的经文给大家看。第一节也是在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刚才我们念的第十节，这里是从第九节开始啊，他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是神。在地上有很多很多的偶像，其实人类拜偶像这个是从世界的开始已经是这样。所以 我相信啊，当神去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他在乌尔的地方，那个是拜偶像的地方，有可能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当时是不认识神的，当时可能是拜偶像的，因为那个地上面啊，人不认识神，犯罪 离开神的时候，但是他们心灵里面都知道有这个神的。这好像我们今天不相信上帝的，他去拜偶像，有的人他拜自己，他相信自己都是将自己当成为一个神一样。偶像是什么呢？任何代表了神的就是偶像。当时神说因为我是神，没有别的神，我是神，讲了两次，再没有能比我的啊。然后呢，我们念过这里了，我们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然后第四十八章第五节哪里说，我从古时将这些事就是预言告诉你们，向你们说明，在没有成以前指示你们，为什么呢？免得你们说这是我偶像所行的。神要发出预言，透过预言的成就让人知道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真神。所以这个成就的不是人去拜的那个偶像，是雕刻的偶像，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神很介意我们认识他，不将他的成就的事情就归到偶像啊上面。所以当神颁布那个律法的时候啊，十诫的时候，第一第二诫大家都知道是吗？神很清楚说，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你不能为自己去造偶像来拜他。这个对神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视，非常非常注意的事情。他选拣选以色列人，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透过以色列人来让世界万国万民认识他是独一的真神。第二个原因，为什么神要发出预言呢？他希望人不单是认识他是独一的真神，他也要人认识神的 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是一位严厉的神，他不以有罪为无罪，是吗？我们神是一个烈火的神，有罪的他一定要审判的。但是还好，我们的神也是同时是一位慈爱的神，慈爱的神。同时间啊，这个在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你有公义，你就没有慈爱了；你有慈爱，你就没有公义了。但是我们的神是公义跟慈爱同时间的，都存在的。好，我们就后来就知道，原来是神的公义是主耶稣帮我们担当的，我们应该得的刑罚。他的慈爱在十字架上面显露出来，也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原来神是一位公义跟慈爱的神，所以当我们看神的预言里面的时候，我们发觉很多的预言是非常非常严厉的。比如说他预言犹太人会被打散到世界各地几千年的时间，所以你看犹太人的历史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历史，都是神的预言，因为他们不信，因为他们背逆神，所以神的公义临到他们。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预言，神说我还是爱你，我要拯救你，我要将你从世界各地是召回来。所以当我们看这个预言的时候，我们发觉里面表现了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同时间也是一位慈爱的神。有的时候我们看神的预言，在以赛亚书，在以斯结书上面那一句说，神说我要惩罚你，但是下一句 就说我还是爱你，我要包裹你，我要医治你。所以同时间出现，我们看到神是公义也是慈爱的神。第三个原因，神要透过预言的实现让我们认识神是不单是独一的真神，不单是公义跟慈爱的神，也是一位充满了荣耀的神。所以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第十一节他说，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解释，解释是他预言里面讲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他说，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别的神。神要透过预言的实现让人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好了，所以难怪圣经里面是充满了预言，是吗？充满了预言。我们来看几个统计哈，有一位的很有名的神学家 Barton Payne 啊，他一生研究神的预言，他出版了一本 Encyclopedia of Biblical Prophecies 他计算了圣经里面有1800多个预言，有1200多个是在旧约旧约大部分是指向主耶稣第一次来，也有关于末世的在旧约有关于主耶稣第二次来，往往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放在一起的，所以你不容易 你如果你就是这样看的时候，你会搞得不清楚为什么在上一句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下一句就说政权将落在他的肩膀上，到底他是一个婴孩还是一个王帝呢？这个里面是第一次跟第二次放在一起啊。所以我们研究这个预言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一个现象叫众山重叠，就是你看着前面一个山，你开车的时候看着前面一个山，你 过了这个山，你看到原来后面还有一个山，但是你在前面你看不到，你过了这个山你就看得到。所以圣经的预言往往的神将几件要发生的事情放在一起，比如说主耶稣第一次来，第二次来，所以犹太人的有的时候就搞得不清楚了。他们期望的那个弥赛亚是一个坐王，坐在大卫大宝座上面的。圣经里面有这样预言，但是圣经里面也有很多预言是说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是一个卑微的一个仆人。那到底他是一个卑微的仆人，还是一个坐在宝座上面的皇帝呢？都是因为不同时间，有前面有后面啊，所以啊，旧约有的预言还没有发生的，新约呢，新约有500多个预言，大部分是指向主耶稣第二次来，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见到，有少数已经见到，等一下我会给大家一个例子啊。然后啊 ，Payne 教授他说，在圣经里面，这个是英文的圣经，有8000多节的经文是预言。那整本圣经呢，大概31000节的经文。那当然，这个一节一节的，这个不是圣经原文啊，原文是没有这个章节的。但是呢，他们分开这个章节呢，英文的圣经是有31000多节的经文，但是里面呢有8000多节的这个经文呢是预言，那就是27%啊，超过1/4，这个经文是跟预言有关的。你说这个重要不重要呢？1/4还不止呢。那就是说，我们一个月里面聚会啊，4次，4个礼拜。应该有1个礼拜是讲到神的预言啊，因为圣经里面27%是预言啊，或者我们讲的道里面应该是有1/4是有关于圣经的预言。但是很可惜的，我发觉很多很多的教会是从来不讲预言。我不知道贵教会有没有讲启示录呢？有没有讲圣经里面的预言呢？好像人家都很怕，大家都很怕啊。所以我感谢主，过去3年多的时间，我带领在东湾那边有个跨教会的查经班，有40-50位弟兄姐妹，每一个礼拜二晚上我们7点就聚会，那我带领他们就查这个但以理书，然后查这个启示录，然后查这个以赛亚书，刚刚我们查完这个以斯结书。刚才有位姊妹她到我的网页上面去看这个以斯结书，她听一听是广东话，她就说哎呀我听不下，但是我上面都有很详细的讲义。前面查了几卷书就没有录音的，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想到有录音，我就很多的讲义就放在哪里了，没有录音。但是到以斯结书的时候呢，那查经班的弟兄姐妹就说哎呀我们要录音放到你的网页上面，让我们以后可以听得到，所以只有以斯结束你可以上去，一点都不难的。当我们这样念神的预言的时候，我们发觉原来神的预言是那么宝贵，那么的清楚的。有一个 Peter Stoner 他是我先给大家看这一本书，就是那个Payne 教授的那个 Encyclopedia of Biblical Prophecy， 你去买呢，这个大概130多块。然后我相信弟兄姐妹都说：“哎呀，我绝对不会花130多块去买一本书。”我就吃饭吃130几块，我就舍得。买这本书回来130多块，我就一定是不肯的。那我也同意啊，一本书100多块，实在太贵。有好消息给大家，我买了，我只花20几块，因为在 Amazon 上面买那个旧的书呢，很便宜，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在上面买很多这些神学的书呢，它是旧的，很便宜的，买回来我发觉是新的一样， 就是以前他买的没有人去看，就好像我们在家是不是很多的书你买了从来不看的，我希望不是你的圣经，只新的一样，所以你旧的价钱用一点点的价钱买回来的，他将1800多个预言都分析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急着去买。好，这个有一个Peter Stoner 教授，统计学的教授，他统计了说圣经里面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如果不是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呢，是另外一个人，那我们都搞错了，不是有关于耶稣的，是有关于另外一个人的。他说那个几率有多大呢，他是这个零有17个零，就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个预言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如果那个人不是耶稣基督的话呢，那个几率那个可能性是低到一个地步是不可能的，只有耶稣基督是符合圣经里面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有关于主耶稣第二次来的预言呢，其实是比第一次的预言要多8倍，你可能不知道啊，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很多的预言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圣诞节的时候你都会念啊那些经文，但是有关于主耶稣要再回来的预言呢，是比第一次的要多8倍，就是那个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难怪在启示录啊，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神对我们说，念着树上预言和那听见有真手其中所记载的，就是讲到预言。所以神在启示录开始第一章就说，你要念，你要听，你要遵守。然后好像上帝怕我们忘掉，所以在启示录还没有完以前，最后一章22章第7节，他在说，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前面说你要念就是读，你要听就是有人要讲你要听，然后你遵守啊，三件事。到最后为什么只讲遵守呢？因为假定大家都已经听了念了，听了念了就遵守了，这个是唯一圣经一本书呢是有这样开始，有提醒我们结束的时候也提醒我们，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好，下面呢我要用两个例子给大家看一看。那个经文大家都认识的，可能你都已经听过讲到讲的，但是你没有，大概没有想到这个都是预言，这两个预言都是耶稣基督发出来的。耶稣基督还在世界上面的时候他发出来的。马太福音第24章。24、25章是主耶稣在他最后的那个礼拜，礼拜三。礼拜三是他最后进到圣殿里面讲道。然后呢晚上的时候他就到圣殿的东边那个山，那个山叫橄榄山，今天还在。我带弟兄姐妹去圣地，我们一定有一个早上到橄榄山上面，对面就是圣殿山，当然现在没有圣殿了。那我们在橄榄山上面呢，我就带他们查这个马太福音24、25章，是耶稣基督最后的那个礼拜，那个礼拜三最后他公开的讲道。那他在橄榄山上面呢，一开始就有门徒指着对面的那个圣殿山说，耶稣基督你看这个圣殿啊，你看，哎呀，那么伟大，那伟大的圣殿。耶稣基督对他们发出一个预言， 说你们不是看到这个殿宇吗？然后殿宇是漂亮的不得了，外面在黄昏的时候外面都是金饰的，因为这个圣殿呢，当时是它是第二圣殿啊，那个是本来是他们从这个巴比伦啊回去所罗巴伯重建的那个圣殿，但是那个圣殿开始的时候呢是很小的啊，但是到希勒的时候呢，他就为他们重建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圣殿，等一下我会给你看，外面都是足了金的，所以当太阳下山的时候，那个啊金那个颜色非常非常漂亮，所以有的门徒没有想到耶稣那个是最后的几天了，他就给耶稣看说，哎呀你看那个圣殿那么伟大，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个是一个预言，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预言，这么伟大的圣殿为什么耶稣说将来一块石头都不在一块石头上面呢？这个是当时他们在山上面，在橄榄山上面对面就是今天的圣殿山，那个时候呢那个圣殿还在，那个圣殿呢是伟大的不得了，但是耶稣发出这个预言说一块石头都不会在一块石头上面，这个预言已经出现了没有呢？今天有没有圣殿呢？有多少人去过以色列了？举手给我看看，去过耶路撒冷一个都没有啊那你们要教会自己组织一个团，有几十人的话找一个人来带，我带了16次我不带了我不带了，我今年的我去年底的时候宣布我不带了，所以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带的那个团是130几个人，从来没有那么多啊，有的他说哎呀你去最后去了啊，我要跟你去啊，但是我带的都是广东话的都是广东话，但是啊有国语团的，大家要趁着你还可以走动的时候去看，你看了回来呢你对圣经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立体的，是很清楚的啊。当时的那个圣殿是这样，耶稣说一块石头不会在一块石头上面，那今天没有圣殿了，发生什么事情呢？主后70年，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几十年，罗马进来，本来他们是要保留这个圣殿的，因为这个圣殿是希勒帮他们建，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火烧起来，火烧了外面是铺了金，那个金就进到那个石头的那个缝里面，一块石头一块石头中间那个缝，那个金就进到里面，那个冰就来啊，要取里面的金，就将那个整个圣殿毁坏了，石头要啊砸掉去拿里面的金，整个圣殿，耶稣基督发出这个预言，几十年以后就实现了。今天你跟我都不见不到啊这个圣殿，将来有没有圣殿呢？一定有，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有第三圣殿，有第四圣殿。好了，这个是第一个预言，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实现了。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啊，刚才说那个是礼拜三他公开讲道，以后就不再公开在圣殿里面讲道了。礼拜四是他们加利利人庆祝这个逾越节的时间，所以礼拜四的晚上他们有最后的晚餐啊。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里面看到门徒的心很忧愁，因为他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快要离开他们，他们很不明白为什么耶稣 要离开他们，甚至耶稣告诉他们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不是来做王的吗？所以他们都争着要坐在耶稣的旁边。做王的时候，甚至有 门徒出动了他的妈妈来、求，哎呀，将来、你做王的时候让我一个儿子坐在一边、但是他们也知道耶稣很清楚告诉他们快要离开了，所以他们心里面很忧愁。所以耶稣就说了，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你们上信上帝呢，你也信我、在我父的家里面有很多的住处，我去、我早已经告诉你了、我去是为了你们预备地方。注意耶稣下面讲的预言，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呢，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个是不是个预言呢、当然是预言呢、这个预言实现了没有啊？还没有实现。那个时候门徒以为耶稣很快就回来了，所以他们一直在等、那一代过去了，现在2000年过去了，我们还在等耶稣基督回来。前面的那个预言几十年以后就实现了，但是这个预言呢已经过了2000年，你跟我现在都在等耶稣基督再回来。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回来，是吗？耶稣说我做人子我也不知道，父只有父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还在等，还在抓住耶稣基督这个预言，你跟我都在等耶稣基督再回来。请问大家，耶稣基督是不是一定会回来？一定会，是吗？耶稣的预言从来没有落空的，耶稣讲的那么清楚，耶稣说在他回来不单是接门徒到他哪里去，也是接我们到他哪里去。将来有两批人是要被提到半空，耶稣再回来的时候第一个阶段是在半空，然后在基督里面死了的，我们都认识的有的弟兄姐妹已经离开世界，我们将来也可能是加入他们一批。如果耶稣、还有一段时间才回来的话，我们可能大部分我们都在坟墓里面等，然后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们先复活，身体改变，是吗？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跟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得很清楚的。然后如果你跟我还在地上，如果耶稣今天晚上回来，我们就被提到半空，身体改变，跟耶稣在半空相会，然后耶稣带我们回到天上父的家哪里。所以讲得很清楚，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那其实耶稣讲这个预言的时候，门徒一听就明白耶稣是讲一个婚姻的情况，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要订婚的，男的跟女的要订婚，大概一年的时间。那一年的时间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让那个男的回到父的家旁边来再见他们将来他的家，然后那个见好了，那个爸爸也批准了说可以了，那个新郎就去接那个女的回来。第二个原因就是那一年是来、试验那个女的是不是一个、忠诚 的女子、所以玛利亚在那个时间怀孕，那个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那是最坏的消息，是吗？难怪那个约瑟要暗暗的忧了她，就是在那个一年等待的时候，那个女的天天在准备自己等待那个新郎回来接她。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的时候那个新郎要开那个新娘玩笑，她晚上来半夜来偷偷的回来，预先她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internet， 那个女的不知道，那她就回来。所以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预备自己的话呢，耶稣回来呢我们就哎呀没有预备好了， 但是我们天天预备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等着那个耶稣那个新郎来接我们，我们就预备自己啊，一直在预备自己。给大家看这个啊，我的家里面有很多住处啊，我就预备地方，我回来接你们，你们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这个就是今天你跟我真正的那个盼望。如果没有这个盼望的时候，你跟我实在活在世界上面没有什么盼望。每一天你起来你就少了一天，你就离坟墓近了 一点，没有什么盼望，那个是非常绝望的事情。但是有这个预言的时候，我们心灵里面就有那个喜乐、平安跟盼望。这个我们花多时间，我就是给大家看的，就是我们现在在新约，我们在那个新约那个是教会时代。现在你跟我都在教会时代。但以理书里面讲到490年前面的483年都已经出现了，就是差了后面的7年的时间。那7年我们知道，从启示录我们知道那个是大灾难，有7年的大灾难在前面。原来那个490年是分开两段，中间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了。那个是教会时代，那个是神的恩典临到你跟我外邦人，福音的门大开，让我们可以进去，然后再有7年的大灾难，神要在大灾难当中来拯救犹太人。神的计划，因为他发出的预言，透过先知的预言，我们整个神的计划就看得很清楚，连时间表我们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好，我们总结了，时间不够了。神乐意，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神乐意与人分享将来的事情。神如果不告诉我们，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的神将以后会发生的事情都告诉我们，而且是很清楚的来启示我们，目的是要我们来不单是研究，来读，来听，来讲，而且就是我们要遵守。遵守预言就带来祝福。启示录里面有5个祝福，里面都是7年的大灾难，但是里面有5个祝福，包括了我们读、听、遵守神的预言的时候，神要赐福我们。预言也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掌管历史的神，万事都在神的手中。今天的世界非常乱，发生很多的事情，我每一天好像啊，都活在一个非常非常混乱的世界上面，有的时候令我们的心非常非常忧虑。但是当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那我们心里面就有平安。预言也提醒我们，神的预言安慰我们，神的预言坚固我们，神的预言也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快要回来。回来以后我们要交账，虽然我们的审判不是永生永死的，那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但是你跟我先要受审判。圣经说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那个审判是什么审判呢？如果真的是我们先被提到天上，地上才开始那个7年，这个叫灾前被提。如果是真的，我是相信灾前被提，你到我的网页上面你就可以看为什么我觉得是灾前被提。但是也有非常好的弟兄姐妹牧者是相信灾中灾后，他们都没所谓，圣经没有讲清楚。但是圣经里面我觉得 是应该是还地上还没有大灾难以前，我们已经被提，从坟墓里面被提，从地上被提，被提。我们在天上有七年的时间，那做什么呢？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受工作的审判。那个审判不是定我们的罪，乃是要奖赏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努力的来爱主、服侍主、服侍人，都被纪念了，将来都要在天上，神要奖赏我们的。所以神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为永恒来做好准备。最后两节的经文，趁着耶和华还可以寻找的时候，你还有生命在地上，你要寻求寻找他，趁着他靠近的时候呼求他。这个是对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搞清楚你的信仰，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话，今天神给你机会，因为你还有生命，你还可以清楚地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解决你罪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已经信的了。彼得后书第三章那里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啊，是向着我们基督徒讲的，盼望你们既盼望这些事，盼望什么事呢？盼望什么事呢？盼望主耶稣再回来，盼望那个预言的实现，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保持我们的圣洁，过一个无可指责的生活，安然见主。安然就是我们尽了神给我们在地上的责任，好好的天天的跟主耶稣基督来活。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中间大部分都是认识你的，求你提醒我们你会再来。你发出的预言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你必快来。求主你帮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没有信的尽快我们要接受救恩。我们已经信了，叫我们不要懒惰来过我们地上面的生活，叫我们趁着白天的时候，我们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因为到了黑夜我们就不能工作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在白天，我们感谢你还赐给我们有生命有时间，叫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我们年纪多大，不论我们信主的时间多久，都鼓励我们快跑的跟随你，好好的来服侍你，用你给我们在地上剩下来的时间，因为黑夜来到我们就不能工作了。帮助我们多念多了解你的预言，因为你的预言给我们安慰，你的预言给我们鼓励，你的预言让我们更认识你是那一位既公义又是慈爱的神。求主你继续的帮助帮助这个教会，虽然现在暂时没有牧者，但是你是我们的好牧人，帮助我们跟随你，也求你早日的赐下你的牧者，也更赐下一个地方给这个教会，自己的地方，属于你自己的地方。这样祷告交托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